在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神中心的思想包含了创世纪一至二章以及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在那个之后，我们有七篇信息说到创世纪一至二章。在创世纪二章，我们有一篇信息说到生命树，我们也有一篇非常好的信息说到生命水的河，然后有一篇荣耀的信息说到神圣罗曼史里的这个配偶。但现在我们不是停留在创世纪二章，那是在所有难处进来之前。现在我们乃是来到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形中间，我们要来看我们信实的神，他永远不会放弃他永远的定旨，他仍然有一条路，一面要来完成他的定旨，另外一面他要完完全全的销毁、压毁、击败、羞辱他的仇敌。蛇进来了，那是最狡猾的造物。女人放弃了她做女人的地位，她的头没有遮盖，她接受了撒旦的思想，她在情感里面被撒旦的感觉毒化，他受欺骗，吃了那个果子，并且把那个果子也带给他的丈夫。他这个男人与女人站在一起，他没有顺从神，他也吃了那个果子，罪的元素进到他们这个人里面，身体变质成为肉体，魂变成了疾，灵死了，良心被发动，所以那男人和女人知道自己的光景，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做衣服，然后他们从主面前躲藏。但是主进来了，他问了圣经里的头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他问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要在他们身上宣告那个罪的刑罚，乃是因着他的心意乃是要宣扬那个好信息，那个福音，那是以很基础的方式来宣扬福音。他就问你是不是，他问男人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子，男人说是你赐给我与我在一起的女人，她给我吃我就吃了。主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诱骗我，我就吃了。然后主对蛇说，他是直接的对蛇说话，这对那男人和女人来说必定是叫他们得鼓励，因为在这个话之后他才给他的妻子起名，他给他起的名不是叫他是一个受欺骗的或者一个愚笨的人，他叫他做夏娃，意思就是活的，因为他相信神的那个话，就是从这个女人会产生一个后裔，这个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我们有预期的救赎。主为男人和女人用动物的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很可能是羊的皮，很可能 神在他们面前杀了一只羊，这是指向基督要来做代替。他们穿上了基督预表基督做义的这个皮子，在行政的一面，他们不能摸生命树，他们从园子被赶出去，生活在咒诅之下，并且是一直受限制，他们一生的年日都要这样受限制。我们要专注于主对蛇直接所说的话，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里是一粒的种子，也是一颗的结晶，它完满的发展是在启示录十二章这篇纲要本身，把这个启示向我们陈明。我相信我们只要读过这个纲要，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并且我们的心思之于灵，这样就会把光带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在纲要的末了或者信息的末了，我需要特别说到经历的一面，然后需要有特别的结语说到男孩子作为那个凭借，让我们的神能够使用来结束这个时代，并且带进国度的时代。好，第一大点，我又要叫你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第一重点，这里的女人首先表征夏娃，然后表征童女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她也表征神所有的子民，就是那些在神面前站在女人的地位信靠神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女人的后裔要生出来，至少在神的子民当中需要有一部分的人，包括男的女的，要在实际上在实行上归回到在神面前女人的地位上。弟兄们应当领头，就着他们跟女人的关系，他们是男人，但是就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才是男人，他是丈夫，我们都是女人，我们完完全全的依靠他，我们乃是从他领受那出于他的，我们才能够产生一些属于他并为着他的。唯有当我们持守女人的地位，主才能产生他所要的后裔。第一小点，蛇和女人彼此为仇，就是撒旦和所有神的子民彼此为仇，这是一种非常激烈的仇恨。仇敌憎恨我们，他要尽其所能的毁坏我们，而这个仇恨是彼此的，我们需要学习，当我们在经历一些为难的情形，我们不要责怪我们的神，乃要把我们的感觉向着我们的仇敌而去。我们的确是生活在这样的情形里，就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二小点，蛇对神子民的仇恨和征战开始于撒旦鼓动该隐杀害亚伯，历经所有的世代， 直到撒旦永远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那时代的情形。我们乃是生活在仇恨的世界里，是神把仇恨摆在这里。第二重点，蛇的后裔乃是跟随撒旦的人，这是指地上大多数的人，包括国家的元首，包括国会里的人，包括法官，各式各样的人都包括在这一类。第一小点因此古蛇撒旦已经将他自己作为罪注射到人的肉体里，所有的人在神眼中就都成了蛇。可惜很多神学家他们对于人的堕落的领会完全是客观的，只是说人做了一件事就是不顺从神。假设一位做母亲的叫他的孩子不能碰那个瓶子，因为那个瓶子里面有个东西是很坏的，是有毒的，然后这个孩子很顽皮，他没有顺从他的母亲，他喝了那个毒物，那个母亲所在意的难道仅仅是他的那个客观的悖逆的行为呢？不，他一定关心到那个毒进到孩子的里面，那是主观的，他一定要替他找解药。当然之后他对于这个悖逆的行为也要做一些的管教。在主的光照之下，我们需要领悟堕落的人是如何受了败坏，我们的身体是罪的身体，是死的身体，我们的肉体是罪的肉体，所有堕落的人都是魔鬼的儿女，他们是属蛇的，他们在神的眼中是有蛇性的。第二小点，他们既是撒旦的跟随者，生来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后裔。魔鬼并不是收养儿女，约翰八章四十四节，他是生出儿女，因此他们有蛇的性情和生命，他们受撒旦利用，逼迫女人的后裔，并与其征战。第三重点，女人的后裔就是成为肉体的耶稣基督，也是得胜的信徒。在这里我们需要一点解释的话，说到得胜，在座有一些全新的年幼的，我们不愿意用一些重要的发表却没有说明它的意义。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乃是要所有的人彰显他并代表他，神愿意所有的信徒都完成他永远的定旨。然而事实上整个人类还有大多数的信徒都失败了，并且一直在失败，没有完成神的定旨。所以神拣选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这些是忠信的，他们完成神的定旨，他们这样做乃是代替神所有的子民。基甸的三百勇士为全以色列人征战，利未人为以色列所有的支派进贡用。得胜这个希腊字，这个动词是 nikao， 名词是 nike， 变作英文就是 Nike， 就是得胜。得胜者乃是得胜的人，他们从主领受恩典来完成神的定旨，来彰显神并代表神，但是他们没有看自己是精英分子，他们乃是代表神全体的子民，所以他们的得胜在神看来就算为神全体百姓的得胜。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纲要的时候，就会看见这个女人的后裔，包括那得胜的基督，也包括他所产生的得胜者，来成为团体的后裔。第一小点，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他乃是神，由童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人，如以赛亚七章十四节所预言，在马太一章二十三节得应验，并在加太四章四节得印证。因此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的应许指明，神要亲自来成为人的后裔，伤那破坏人之舌的头。二小点，至终女人的后裔要扩大，包括得胜的信徒，就是神子民中较刚强的部分，由启示录十二章五节的男孩子所表征。请你一直记住这个思想，在神的子民当中有较刚强的部分产生出来，这就是启示录十二章五节的男孩子所表征的。这篇信息乃是说到男孩子的原则，所以这些得胜者使神能够在地上行动，这些得胜者使神能成功他的定旨，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第四终点，按照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第一小点，女人的后裔伤蛇的头，乃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毁坏那掌死权的撒旦。我们若要成为那团体女人后裔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有一个意象，看见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在十字架上所赢得的胜利。按照希伯来二章，他与他的弟兄成为与他的弟兄一样，他有份于同样的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结果就能够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辖于奴役的人。神知道，魔鬼也知道，邪恶的天使也都知道，鬼也都知道，拿撒勒人耶稣那神人在十字架上废除了魔鬼，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亲爱的弟兄 Jim Risky 在编 一本恢复本圣经英文跟希腊文的汇编，我有一份的草稿，我最近也在使用。在希伯来二章十四节所用的希腊字，就是那个废除，它有一个注说这个是使之归于无有，使之失效，废掉，消除的意思。这里有一个完完全全的得胜，不要相信仇敌表面看来一切不法的行为，要相信神圣的真理，就是那魔鬼已经被废除，他的头已经被伤。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希腊字，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消除魔鬼的作为，就是把魔鬼的作为完全使他归于无有。我们可以在信心里将这个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情形，凡仇敌向我们所做的都已经被消除了，借着那显现出来的神的儿子已经被消除了。当那灵把这位基督显现出来，向我们显现出来，在我们的失败，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一切的难处当中，我们就能够尝到这个奇妙的得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唱那首诗歌109首，赞美赞美基督得胜，赞美基督已得胜，罪孽赎清，救人同定，救赎大功已完成，毁坏撒旦，掳掠邪灵，仗着十架而夸胜。主对这个非常清楚。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废除了魔鬼，他在他的死里满足了神一切法理的要求，然后他被埋葬在那个当儿，他那在他神性的灵里得着加力，他到了阴间的深处，向邪恶的向那些被捆绑在那里邪恶的天使宣告他向着他们的首领魔鬼的得胜，然后他游历了死的范围，他取得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在他荣耀的得胜里从阴间走出来，现在在宝座上有一位不仅是神，看啊，一人天上坐着，耶稣这一人坐在那里，万有之主登宝座。我们需要那个光照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看见他的得胜。因此因为在我们的征战里，我们不是为着得胜而征战，我们乃是根据得胜而征战，我们乃是从得胜并且在得胜里征战。第二小点，主在十字架上毁坏蛇的时候，蛇也伤了他的脚跟，意思是说借着把他的脚钉在十字架上而伤了他。这就是那个基本的真理，关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基本的真理。第二大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后裔在启示录十二章得着完满的发展。2007年我们根据李弟兄在生命读经的信息，还有启示录生命读经的信息，说到女人的后裔 说到蛇与女人之间彼此为仇，也有李弟兄关于启示十二章男孩子的信息，我们把这些信息汇集成为这本书，我建议你们都去读这本书《宇宙妇人与男孩子的意象》。不错，这些信息看在生命读经的里面，但是你能够从这本单行本来读也是非常的方便。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发展，在这个发展里你就会找着结晶。第一重点，启示录十二章里宇宙光明妇人连同他的男孩子与大红龙征战的意象，包括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直到这世代末了的所有世代，所以我们还在其中。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在座有许多人不仅身在其中，我们也要结束这一个。你岂不盼望有份于那个结束呢？就是这个男孩子发展的末了的一段，使你不需要尝到死味，乃要与那些已死的得胜者和那些出熟的果子一同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来，引发了天上的那场征战，好使撒旦被摔落在地上，再过三年半来到地上，把他捆绑，把他扔在无底坑里。我们在座很多比较年轻的，有些不太年轻了，我们即使不太年轻，我们也不失望，我们还有这个活的盼望。我们要看这个后裔如何成为男孩子，是以团体的方式成为这个男孩子。我们也要来看这个团体的后裔要执行基督这个单个的后裔的得胜，也成为那个凭借让我们的神能够转移时代，从这个时代转移到国度的时代，借此带进最大的时代的转移，这个宇宙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么大的一个时代的转移，这好不好啊？阿们。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经节。第二重点，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关于这些解释的细节，我建议你们去读恢复本的注解和生命读经。我记得在1968年，当荣耀的教会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其中那还没有出来还在排版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是说到这个女人在洛杉矶的聚会，弟兄们读尼托森弟兄对于启示录十二章的解释，我们实在是满了敬畏，我们的灵也见证这就是真理。那个女人不仅仅是耶稣的母亲，那个男孩子也不仅仅是主耶稣，这个光明的妇人代表神全体的子民，包括列祖旧约的子民还有新约的子民，而他 的男孩子是一个团体的人位。我们再来看第二重点，下面的小点，第一小点，这光明的妇人是一个集体宇宙的妇人，象征神全体的子民。第二小点，神的心意是要借着宇宙的妇人产生男孩子，就是神子民中较刚强的部分。我们必须归回女人的地位，在工作在职事里有份的弟兄们，在教会里领头的弟兄们，我们必须在元首基督跟前，我们必须是女人，她是那男人，她是丈夫，我们没有权利发起任何事，建议任何事。这里必须有一个妇人在这里受生产之苦来生出男孩子，就是神子民中较刚强的部分。神要用这男孩子打败他的仇敌，带进他的国。我们很快就会看见启示录十二章，看到这条龙等待着要吞噬这个妇人所生的孩子，因为他知道这个男孩子要击败他。所以他在那里等待着。第三小点，历代神的子民一直忍受生产之苦以产生男孩子，好为神的国征战。今天较早的时候，在第二栋办公室，我们有些服侍者在那里碰面，我们有些交通，有人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姊妹们的功用是什么？这是因为有一位亲爱的姊妹她在她的寻求里问起这个问题。我要说他们的功用有奥秘的一部分，就是忍受生产之苦来产生团体的基督，要祷告供应生命，从主有所领受，为着形成团体的基督，并且忍受生产之苦，这一切的苦是必须的，才能够产生男孩子。历代以来，这个妇人一直在受这样的苦。第四小点，要产生男孩子，在神的子民中，至少要有一部分人回到妇人的正确地位上，在实际并实行上成为妇人的一部分。在圣经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说到女人的生命，李弟兄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开头清楚说明这一点。当神的子民一般的情形很好的时候，仇敌会用女人带进堕落。所以在乐园里就是这样的故事，仇敌没有去找男人，他去找女人，而这个女人当时是像男人那样在行动。然而当神的子民当中的情形是低落的，有缺欠的时候，神要使用女人来产生，来生出基督。所以这里需要有女人， 我必须承认。我无法完全明白，不管是在人性的一面或者属灵的一面，我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女性。但是亲爱的姊妹们，当然弟兄们，我们也要学习要成为女人的一部分，不要让这个世界影响你，让你想要做男人，不要觉得你是女人是羞耻的。做弟兄的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男人，耶稣他是那第二个人，他是那真正的男人。我们在祷告中到主面前去，像个童女一样，像个女性一样。主啊，愿你照着你的意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在你的面前只是领受从你而出的，我们这样做一点都不以为耻。凡是要在主的恢复里能够长久过教会生活的人，必须持守女人的地位，在实际并实行上持守女人的地位。第三重点，天上现出另一个异象来看呢、啊，有一条大红龙。现在我们看见，这不仅是蛇，这个蛇终极完成为一条龙，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第一小点，龙象征神的仇敌，称为魔鬼和撒旦。蛇是狡猾的，而龙是残忍的。我们从事这个征战，就会发现仇敌作为龙是何等的残忍，他理当下火符，他是狡猾的，他也是残忍的。第二小点，我们需要看见异象，就是在宇宙中，在作为妇人的神子民与作为龙的蛇之间正进行着猛烈的征战。这是个事实，征战是猛烈的，不仅仅是一种征战的状态。关于世界局势，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一种的说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在他们说在中东正进行着一个和平的过程，没有任何和平的过程，因为在这里有猛烈的征战。启示录十二章的意象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征战。A 小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蛇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在启示录十二章显明了这个为仇，在这一章里完全应验了。看看这两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二章，现在我们是更接近启示录十二章了。我们生在这种情形里，我们出生是要在这猛烈的征战中完成神的经纶。第一小点，龙憎恨宇宙光明的妇人，攻击这妇人，企图吞吃他的孩子。现在我们来到这篇纲要最宝贵的一点，我们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在这一点。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从诗篇第二篇我们知道，基督要用铁杖牧养万国， 我们也从启示录二章看见得胜者要做同样的事。现在这个男孩子也要用铁杖辖管万国，这个男孩子乃是一个团体的人位。实在说来，主今天恢复的目标乃是在富人的里面形成这一个团体的人位，这个男孩子，然后在被提的时候产生这个男孩子，生出这个男孩子来结束这个时代。我在说我们许多的人有可能活到那个时候而成有份于那个，所以在我们的期待当中，我们要拣选，我们要有哪一种的爱。我是想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那些末了的说话，因为他走完他的赛程了，所以他有那样的把握，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不但是赏赐他，也赏赐凡爱主显现的人。在两节之后他提到他的一位同工迪马离弃我，迪马爱了现今的世代就离弃我。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是最宝贵的，就是爱主。然而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爱主的显现。在安德汉全时间训练的受训者，从主日晚上一直到周一的傍晚，他们有24小时的假期，他们有自由做一些事，但是不许可做某些事。假设周一下午我到邮局，到一个店铺做一些实际的事，而就在他的隔壁有戏院，如果我看见学员从戏院出来，他们看见我阮弟兄，我毫无疑问的知道他们爱我，但我想他们不会爱我的显现。为什么你要在这里出现呢？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呢？我们的确爱你，我们也爱你在训练中心的显现，在执事会场的显现。然而你想想看，你也不要轻易的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埋藏在你的深处，因着你参加了一些的训练，这个爱慕是在那里受压抑的，就是对这个世代的爱，迟早你会失望。当你被冒犯了，当你灰心失望的时候，你就会像迪马那样离弃你所持守的。那个原因就像保罗所说的，迪马离弃他是因为他爱了现今的世代。得胜者在他们的经历上被那爱的三一神浸透，他爱因为神先爱他们，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他们不爱现今的世代。主需要一些高中生，一些20几岁的，一些30几岁的，不仅仅是一些比较年长的人， 他需要一些年轻人在他们自己里面决定，他们不要爱现今的世代，他们爱主的显现，他们要结束这个世代，他们盼望这个世代转移到国度时代。第一小点，神需要男孩子打败他的仇敌并带进他的国，使他永远的定旨得以完成。你们相信那些信徒他们受了像末世遗踪这类的书的影响，他们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那个这个时候他们是得救的人，所以可以爱世界，这样的人能够被神使用来击败仇敌吗？不可能。妇人必须生出一个男孩子来击败神的仇敌，来执行基督的得胜，把他的国度带回来。国度是要被带进来的，国度不会自己来，所以神永远的定旨需要得着完成。第二小点，因此教会没有达到神的目的，神就拣选一般得胜者。我们刚才解释过什么是得胜者，这些得胜者他们能达到神的目的并成就神的要求，这就是男孩子的原则。三，启示录十二章里女人的后裔不单是单个的基督，不只是单个的基督，乃是团体的实体，就是团体的基督，包括基督做头以及他所有得胜的信徒做身体。A, 启示录十二章五节里的男孩子乃是团体的，男孩子既不是指个人的主耶稣，也不是指与他分开的得胜者，乃是指主耶稣同着得胜者。现在我要停顿一下，和你们分享一些的点，说到我们该有怎样的经历，好使我们能成为男孩子。这五个点我不能说给你全面的图画，我只能够把我目前所学习到的向你们陈明。在神的经纶中没有方法，但是有一些生机的原则我们可以应用，使我们不是仅仅有意向，更是有一条道路来经历。所以现在我要花一点时间，也许十五分钟，我们会守住时间来交通一些事。男孩子是妇人较刚强的部分，所以男孩子必须刚强，为此他需要得加力。保罗的确是男孩子的一部分，在那里进功用。关于加力，林前一章十八节他也说到这样的能力，十字架的话乃是神的能力，二十四节基督神的能力，二章四节我所说的话讲得到，乃是用那灵和能力的名证。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于人的智慧，乃在于神的能力。四章二十节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五章四节 在我们主耶稣的名里，当你们和我的灵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主耶稣的名里，带同我们主耶稣的能力。以弗所三章七节二十节，他大能的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哥罗西一章十九节，照着他在我们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他很清楚的是妇人的一部分，但他是妇人里面比较刚强的部分。在这个点上还有五个小点。第一，以弗所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到那个输供，侍从能力的输供，向着召会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使万有归服的能力，以及使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能力。这一切的大能是向着召会，使召会能够践踏他一切的仇敌。以弗所六章十节，我们为着征战得着加力，是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男孩子知道什么是在与主生机的连结里，在他力量的全能里得着加力。三章十六节，用大能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腓立比三章十节，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我还要强调另外一件事，我称之为经历能力表面看来是矛盾的事。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十二章九节，这是主直接对保罗所说的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保罗的回应，就是在第十节，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有大能。十三章四节，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但由于神向着你们的大能，必与他同活。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圣徒男的女的都是一样，他们为什么不认识这个大能呢？因为他们自己太强了。弟兄们，不要喜欢表现的好像很谦卑很软弱的，你表面来看是这样谦卑软弱，但是在里面隐藏的是一个很强的极。主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一位亲爱的弟兄祷告，他在某一方面带头，他也是一位负责弟兄，我必须告诉主，这样宝贵的一位弟兄在我们中间，但是主啊，他是太强了。我们的魂的力量太强了，似乎矛盾的情形是只有那些软弱的人，甚至是因着与钉十字架的基督生机的连结 他因着软弱被钉十字架，只有这些与他有生机连接的人能够认识神的大能。有些弟兄们，你们盼望在主的工作上能够到处尽职，我向着你们的渴望说阿们。但是你不要有一种的梦想，以为那会是怎样，因为之中你坐14个小时的飞机到这个地方，再转机，再转机到南边，再坐长途的车子，然后你要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乃是在那个时候你摸着能力。我想起你弟兄所说的苏拉密女向两营军兵跳舞，乃是那些叫软弱的人至终成了得胜者，不是因着你天然的软弱。你也许有天然的软弱，但是在那个天然的软弱底下，你的魂里面是有魂的能力。但是这个男孩子，他是在那件事上很强的受了对付。主做很多的事要使我们软弱，他不除去一些的刺，他让一些事情一再一再的发生。我们很真诚的求主救我们脱离，我们一再的祷告，主不答应，至终主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必须使你软弱。保罗，我必须使你软弱。这个时候保罗就能够说，我夸我的软弱，我为着我的软弱赞美主，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有能力了。好，第二项要被基督的成分浸透，基督是那得胜的后裔，我们需要让基督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中安家。我宝贝，主在约翰14:20所说的，这世界的王要来，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没有地位，没有机会，没有任何的路。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越与基督是一，在基督的里面，撒旦是毫无所有。这一位要对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切，借着被他浸透与他是一，当我们与他是一，我们就与那在他里面仇敌毫无地位的这一位是一。第三，这是个男孩子，不是一个小男孩。主在十字架上不是产生一个小男孩，那是一个成年人。我们需要长大达到成熟，在国商节特会我们讲过这一点，我们还要讲。我在说，许多全时间训练的受训者，你们即将进入生命经历的第三段，如果在要来的这十年你们让主牧羊你们，带你们透彻的经过这一层的经历，到你们30几岁的时候，你们会开始认识身体，认识升天，认识掌权，也认识征战。我们必须长大，这是一个成年的男子，这是一个 团体的人位，这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男孩子乃是活在身体的实际里，持守身体的每一个原则。他离开了身体就无法生活，他乃是活在身体交通的深深的彼此互相里面。让我这样说，我记不得我是否讲过1974年李弟兄经过一段非常受苦的时间，他得着恢复，他跟在安纳罕的教会交通到他的经历。他说主告诉他要为着有人为你祷告而祷告。我很摸着这一点，你要为着有人为你祷告而祷告。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模仿，但李弟兄是活在身体里，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一章，什么叫他能够经历救恩呢？乃是基督身体肢体众肢体的祈求会把这个供应带给他。如果没有人为他祷告，这个供应就不会临到他。现在是说到2012年，我是毫无预期的进到医院里，我是叫了911，有人把我送到医院，还有我们的 Rick Scatterday 弟兄，他是个路家，陪着我在那里，以后很多事情发生。我与主有一点的谈话，那是周六早上，请注意后面的一段。我告诉主，我相信我曾经向身体禁止供应，现在我需要身体供应我，我无法活，我无法得胜，然后那些的祷告，那些的供应来了。男孩子是一个团体的人位。末了第五项，这个男孩子知道如何征战。启示录12章11节，那个代名词是他们，不是他，代名词是他们胜过他，是凭着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你不需要为着什么事请求仇敌的赦免，你若 做错了什么，你要取用羔羊的血，你向主认罪，你叫仇敌看耶稣有功效的保险，然后你可以说出你见证的话，那不是见证你的经历，那乃是见证基督的得胜。仇敌你要来搅扰我，现在我要向你释放一篇信息，说到拿撒勒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把你废除了。你是失败者，你已经被一个人毁坏了，现在我在耶稣的名里责备你。我们的态度乃是我们不爱自己的魂生命，我们不怕仇敌能够做什么，他要害怕我们所要做的。好，我讲完了。好，我们再看纲要末了的这些点。 就是第二大点、第四中点、第三小点的 B 小点，主耶稣乃是男孩子的头，中心、实际、生命和性情，而得胜者乃是男孩子的身体。C 诗篇二篇八至九节，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与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指明，作为神受膏者的主耶稣，召会中的得胜者以及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因此证明主耶稣、得胜者和男孩子乃是一。第四小点，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古蛇撒旦受了审判，被赶出去。在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主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个是宇宙性的驱逐，这是一个事实。魔鬼已经被废除，他一切的作为已经被消除。那个审判最终要由得胜者作为男孩子，就是团体的女人后裔来执行。启示录十二章我们都晓得，启示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被提，当男孩子被提，天上起了征战，魔鬼被带同的他的天使被摔在地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盼望大灾难的时候还留在地上。这给我们看见是男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带进这个要来的征战。但这里关键的点乃是男孩子是连于神最重要的时代的行动。当神改变他的想法，对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想法，例如有法前的时代，然后神决定现在要转到律法时代，那个就是一个时代的转移。那么当基督来的时候，就有另一次时代的转移，转移到恩典的时代，也就是召会的时代，也是奥秘的时代。现在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恩典时代、召会时代、奥秘时代。但是神的心乃是要再有一次的转变，来结束这个时代，用大灾难的时期，这个苦难的时期，然后我们的主要带着他的大能者、得胜者显现出来，来毁坏敌基督和他的军队，成为那团体的砸人的石头，毁坏、砸碎那个大人像，而这个石头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神要结束这个时代，神要带进国度时代，为此他必须得着男孩子作为他时代的器皿、时代的凭借。现在这个男孩子正在形成，正在进功用之中，男孩子要被提，那标示了这个时代的终结。再过三年半，国度的时代就要开始。这就是那团体的女人的后裔。你有看见这件事如何连于 创世纪一章的管制权吗？现在我们不仅施行管制权，我们也必须为着这个管制权来征战。我们乃是为此而生，我们也是为此而得救，我们也是为此进到主的恢复里。我们亲爱的主，得胜的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伤了蛇的头，我们使他的扩展和扩大，要活出并执行他的得胜，不管有多少的代价，不要怕这样向主祷告。主，我不爱我的魂生命，主，我不爱现今的世代，主，我爱你，我爱你的话，我爱你心头的愿望，我与你是一，要成为这个团体后裔的一部分，做你时代的凭借，来结束这个时代。现在5:44，我要请你们这样做。我们还有大约15分钟，我相信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对这个话的印证，所以我再过半分钟就讲完了。我会请15位弟兄，也不要更多，到麦克风的这边，还有15位的姊妹，也不要更多，到那边的麦克风那里。35岁以及以上的，我们需要一些的精力，一些的分量来印证，但我们不需要老旧，所以请你们15位弟兄、15位姊妹能与主站在一起，你们能够与这篇信息站在一起，简短的说印证的话。我们要用这样的见证来结束这个聚会。